可当年在台湾在闹1995年8月的时候，
在1999年8月的时候，
基督徒跑到贝里斯去了，
基督徒都跑到贝里斯去了，
长老执事去了贝里斯了，
长老执事去了贝里斯，
牧师也去了贝里斯了，
啊，牧师也去了贝里斯，
其实是牧师先跑的，
其实是牧师先去，
长老执事跟他去，
长老执事也跟着，
然后有人跟着去了，
其他都跟着去了，
他们每个人都祷告，
每个人都祷告，
主啊，贝里斯在哪里？地图上我都找不到。
就俾你写边度，我哋都揾地图都揾唔到。
你一定要跟我去，
你一定要跟我去。
这是我们信耶稣的态度。
呢个我哋信耶稣嘅态度，
跟耶稣所说的有天大的差别。
同耶稣所讲有天大嘅差别。
耶稣从来没有应许他把天下东西都给你。
耶稣从来冇应许佢将天下嘅嘢都俾你。
但他要求你变卖一切所有跟随他。
但是他要求你变卖一切所有的跟随他。
耶稣从来没有应许你无论去哪里我都跟你去。
耶稣从来没应许说你无论去哪里他都跟你去。
而是说我无论去哪里你要来跟随我。
而是说我无论去哪里你要跟随我。
成为基督徒什么意思？
请问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我的一切是以他为中心，不是以我为中心。
我的一切是以他为中心，不是以我为中心。
我们不是把神一切的部分都放在我这个小小的人里面，
不是将神一切的福分都放在我这个小小的人身上。
我不是让神作为我的导航护身符，让我随心所欲的去我想去的地方。
我不是将神当作我的导航或者护身符，让我去到我随时要去的地方。
不是，
不是。
成为基督徒是什么？
成为基督徒是什么呢？
变卖一切所有，
变卖一切所有的，
不再有你自己了，
不再有你自己了，
不再有你自己的蓝图，
不再有你自己的蓝图，
没有你自己的野心，
没有你自己的野心，
没有你一大堆的计划，
没有你一大堆的计划，
没有你自己的名望地位这一切的东西，
没有你这些你自己的名望地位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所有已经是信主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所有信主的基督徒，
我要重新再思想我是怎么做基督徒的。
我要重新再思想我是怎样做基督徒的。
当然是绝对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是绝对不容易的事情。
变卖一切谈何容易呢？
变卖一切是讲是几咁容易呢？
年轻的时候很容易的，
年轻的时候很容易的，
所以学生很容易信主，
所以学生很容易信主，
反正一无所有，
反正是一无所有，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要钱要钱没有，但要命有一条。
我们从小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信主的时候，哇，唱诗歌的都是慷慨激昂的，
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唱诗的时候都是慷慨激昂的。
哎呀，主啊，一切都给你了，
主啊，一切都给你了。
其实除了光棍一个以外还有什么？
只是光棍一条，仲有乜嘢呢？
越来越难了，
越来越难了。
有学位，有地位了，
有学问，有学问，有地位了。
有老婆，有孩子了，
有太太，有细蚊仔了。
动产不动产一大堆了，
动产不动产一大堆了。
哇，越来越难卖，
越来越难卖。
真的要卖的话，
真的要卖的话，
有的人这样想，
有啲人咁谂。
哦，主啊，你真的要我变卖一切吗？
主，你真系要我变卖一切吗？
好吧，老婆卖，
将老婆卖咗。
老婆是唯一比较好卖的。
老婆是唯一比较好卖的，
但其他都不可以。
但是他说不得，
你就发现越来越难了，
你就发觉越来越难了。
变卖一切，
变卖一切，
并不一定就指着你的车子房子这类的东西，
并不一定指着你的车子房子这一大堆的东
西。因为当你看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时候，
如果当你看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时候，
耶稣谈到这个人，
耶稣讲到这个人，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就说，
十八章二十四节，耶稣看着他就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十八章廿四廿五节咁样讲，耶稣睇见佢就话，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
听见人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听见的人就讲就话咁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
耶稣说在人所不能够的事在神却能。
彼得说看吧，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随你了。
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了你了。
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能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兄弟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子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这个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
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
耶稣提到说什么？
耶稣提到的是什么呢？
你拥有越多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你拥有越多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因为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是多么难呢？
当彼得提到说我撇下这一切的时候，
当彼得说我已经撇下这一切的时候，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钱财。
你就知道什么叫钱财。
钱财不仅仅就是钱，
钱财不单单只是钱，
包括房屋，
包括房屋，
妻子，
妻子，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父母，
父母，
儿女，
儿女，
任何你所珍惜你所爱慕的，
任何你所珍惜你所爱慕的，
都是你的财宝，
都是你的财宝。
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所以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你拥有这一切的财宝的人，你进神的国何等的难。
你拥有这一切财宝的人，你要进神的国是多难呢？
所以你拥有这一切的时候，事实上你是你人生最危险的一个时候。
事实上当你拥有这一切的时候，你在世界上是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当你拥有它的时候，
因为当你拥有它的时候，
你的心就被它所吸引，
你的心就被它所吸引，
你就很难放弃它，
你就很难放弃它了。
对慕道的朋友是如此，
对慕道的朋友是这样。
对基督徒难道不是如此吗？
对基督徒难道不是这样吗？
神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断地对我们提出挑战
啊，神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作作敲敲，
他挑战我们要放弃一切所有的，
他挑战我们要我们放弃一切所有的。
那难道基督徒就不能拥有任何的物质吗？
难道基督徒就不能够拥有任何物质吗？
我不可以有车子吗？
我不可以有车子吗？
我不可以有房子吗？
不可以有房子吗？
我不可以有一个游艇吗？
不可以有一个游艇吗？
可以，
可以，
我那不是你的，
但那个不是你的，
那是借你用的，
那个是借给你用的。
如果你搞清楚的话，你可以拥有它的。
如果你搞清楚的话，你是可以拥有它的。
那是借你的，
但是借给你的。
约伯有清楚的认识，
约伯有个清楚的认识，
赏赐的是耶和华，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本来就是他的，
本来就是这样，
他借放在我这儿。
他借放我在这里，
叫我管理一下，
叫我管理一下、
啊、主人要拿走，拿走了，
只要拿走就拿走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的话，
如果你有这样态度的话，
神能够把很多东西托付给你，
神能够将很多的东西托付给你。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
你以为我的就是我的，
你以为我的就是我的，
你也是我的，
你也是我的，
你就是共产党，
这个就是共产党，
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就是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
共产主义就是说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
在基督教的观念不是这样子的，
在基督教的观念不是这样，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属于神的，
我们所有一切都是属于神的。
如果我有这样的认识，
如果我有这样的认识，
神就让我做他的管家，
神就让我做他的管家，
管理一切的东西，
管理一切的东西，
但东西不属于我的，
但这个东西不是属于我的。
第二个，
第二个，
耶稣在27节说，
耶稣在27节说，
人不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
人不能够做的事在神凡事都能。
特别是指的一个人信主得救的事情，
特别是指着一个人信主得救的事情。
财主信主那很难哦，
财主信主是很难的。
但耶稣说，对，从人的角度很难，这是不可能
啊，他说没错，在人的角度是很难，甚至不可能，
但是在神凡事都能，
但在神凡事都能。
一个人不可能凭自己的意志说好吧不卖了，
好，这样一个人不可以凭着自己说好了不卖了，
必须是出于圣灵的感动，
必须是要出于圣灵的感动，
神的能力在他里面，
神的能力在他里面，
神的感动在他里面的时候，
神的感动在他里面的时候，
不可能的就成为可能，
不可能的就成为可能
了。在人本身的能力来说，
在人本身的能力来说，
这是不可能，
那个是不可能的。
任何一个人信主，
任何一个人信主，
都是圣灵自己的作为，
都是圣灵自己的作为。
其他的人，
其他的人，
布道家也好，
布道家也好，
我们去个人谈道也好，
或者个人谈道也好，
教会的祷告小组也好，
教会的祷告小组也好，
我们的诗歌队也好，
我们的诗歌队也好，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我们都没有什么可以夸口，
我们都没什么可以夸口，
我们都是神的管道，
我们都是神的管家。
可能我做的这个，你做的那个，
可能你做这个，他做那个。
只有神让一个人信主的，
只有神让一个人信主。
我太多次这样的经历，
我有太多次这样的经历，
我深深的了解，让一个人信主绝对不是人的作为。
我深深的体会到，一个人信主绝对不是人的作为。
你口才没有关系的，
你口才没关系的，
你知识渊博不渊博没有关系的，
你的知识渊不渊博是没关系的，
是圣灵的工作，
只是圣灵的工作。
在事实上，在十九章讲到另外一个故事的时候，就证明了这件事情。
事实上，在十九章讲另外一个故事的时候，就证明这件事了。
只要我们看撒该的故事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要看撒该的故事的时候，
你就明显的看见撒该是一个才子。
你就明显看到撒该是一个才子，
他信主了，
他信主了。
所以一方面耶稣说，才子进神的国何等难呢？
一方面耶稣说，才子进神的国是多么难呢？
十九章马上就告诉你，你看就是一个才子就信主了。
所以十九章马上就告诉我，你看有个才子就信主了。
不是这个才子人多好，
不是这个才子的人多么好，
他多没有决心，
他或者他有什么大的决心，
是神的工作，
是神的工作。
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第三个，
第三个，
当彼得说：“你看，我已经撇下一切所有了，跟从你了。”
当彼得话：“你看，我已经撇下一切跟从咗你啦。”
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点样回答话呢？
当人为神的国撇下一切的时候，
当人为神的国撇下一切的时候，
他说：“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他说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在我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之前，
在我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之前，
我先说它不是什么意思。
我先讲这个不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印度的文化是这样讲，
印度的文化是这样讲，
最高超最奥秘的知识，
最高超最奥秘的是知识，
你只能说它不是什么，而不能说它是什么。
你只能够说他不是什么，你不能够说他是什么。
所以佛教常常就说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嗯，
不可以说，
不可以说的，
说出来就没价值了，
说出来就没价值了，
尽在不言中，
尽在不言中。
这是印度文化的观念，
这个是印度文化的观念。
我们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观念，
我们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观念。
什么叫做今世要得百倍呢？
什么叫做今世要得百倍呢？
它不是什么，
它不是什么。
哦，我撇下一个房子，神就一百个房子。
哦，不是我撇下一个房子，神就给我一百间房子。
没那么好的事，
没那么好的事。
我听过有人做见证，
我听过有人做见证，
他提到说啊，基督徒要十一奉献。
所以他提到说基督徒要十一奉献
啊，不但圣经上这样教导，
不单是圣经上这样教导，
而且是最佳的投资，
而且是最佳的投资。
他做见证，
好，这样做见证。
哎呀，我生意做得不太好，
我生意做得不太好，
不过呢，哎呀，勉勉强强的，好吧，主啊，你既然这样吩咐了，
好啊，你既然有这样的吩咐，
好吧，这笔钱就奉献了，
这笔钱就奉献了。
哇，一奉献下去啊，
一奉献下去，
投资都赚钱了，
投资就赚钱了，
奉献一块，
奉献一蚊，
赚两百块，
赚二百蚊，
再多奉献二十块，
再多奉献二十蚊，
哇，赚五千块，
赚了五千蚊。
哇，你看看一本万利，
你睇下一本万利。
所以弟兄姊妹多奉献，
所以弟兄姊妹要多奉献。
哇，大家一想，最近股票市场不太好，
大家一想，最近股票市场唔系几好，
投资什么都赔本。
投资乜嘢都蚀本，
投资在天国绝对赚钱，
投资在天国一定赚钱啊！
好，上帝啊，我现在教会投资100块啊！
所以神啊，我而家喺教会投资100蚊，
投下去以后，
奉献落去之后，
然后每天就算账，
每日就喺度计数啦。
Yeah, 投资100块应该至少。就要是一本万利了哈，一本十利嘛，十分之一奉献，我先投资100块，你应该给我多少呢？应该10000块啊。
所以我先投资，我投资100万，
多少钱？1000块。
1000蚊，
十倍嘛哈。
应该有10倍啊。
所以投资100块，
所以就投资100蚊。
等上帝给我1000块，
等神给我1000蚊。
等了半天都没有，
等了半日都冇。
祷告越来越不耐烦了，
祷告越来越不耐烦了。
哎，上帝啊，你跳票啊！
神帝啊，你是不是空头支票啊？
哎，不是说我投资你就给钱吗？
不是说我投资你就给钱吗？
你都说在100倍耶。
我还不够胆，好像彼得说的100倍啊。
10倍就好了嘛。
10倍就好了。
什么时候有去无回啊？
什么都
有去都没有回来的。
有去就没回来的。
哎呀，神你不要信口雌黄食言哦。
神啊，你唔好食言啊，你唔好信口。
再这样的话，我下次不奉献了。
咁样嘅话，我唔奉献啦。
你以为得100倍的意思是我投资1块钱，神就能给你100块吗？
你以为得100倍的意思就系话你俾1蚊，神就要攞翻100蚊？
当然不是，
当然唔系啦。
所以你也不要想，你把你的太太休掉，你会得100个太太。
所以你千祈唔好话你将你的太太休咗，你就会得100个太太。
所以这个百倍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这个100倍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那个比例上的百倍，
不是比例上的100倍，
而是从整个的价值上来看，
那是从整个价值上来看的。
你会得100倍，
你要得100倍。
你所得的，从神所得的恩典远超过你为神所付出的。
你所得的神的恩典远超过你所付出的。
这是耶稣的意思，
这个是耶稣的意思。
但他也强调两件事，
但他也强调两件事，
今世和来世，
今世和来世。
今世你会看见神的恩典，
今世你会看到神的恩典，
何况在来世永远的永恒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份更大的祝福，
更且在来世在永恒的里面你又得到更大的益处。
人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智慧是什么？
人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智慧是什么呢？
你想抓住这个世界吗？
你想抓住这个世界吗？
你会失去它，
你会失去它，
不但失去现有的，
不但你失去现有的，
你也失去在永恒里的，
也失去在永恒里面的。
你愿意放弃世上现有的，
你愿意放弃世界上现有的？
耶稣说，
耶稣说，
你不但将来拥有更好的，
你不但你将来拥有更好的，
你连现在都看见都经验到都享受到那更好的，
你连现在都可以享受到都可以经验到这个更好的。
圣经中所有的应许都不是空中画饼
啊，圣经中所有的预言都不是空中流过。
马克思是认为宗教是骗人欺骗人的鸦片，
马克思是认为这个宗教就是欺骗人的鸦片烟，
他要你忍耐等候放弃，
他要你忍耐等候放弃，
把所有的盼望都盼望在看不见的将来这个永恒的里面，
将所看不见的都放在看不见的将来这个永恒里面。
错了，
错了，
耶稣不是这样说的，
耶稣不是这样说，
耶稣说的是有今世和来世，
耶稣所说的是今世和来世，
当然在永恒里有更好的，
当然这个在永恒里面有更好的，
但是现在你也可以看到可以经验到可以享受到，
你现在可以看到可以经验到可以享受到，
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事情上，
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件事情上，
建立在神的话语给我的应许，看见那看不见的未来
啊，从建立在神的话语看见的和看不见的将来，
但是也建立在我每天生活中体验到经验到神每一天的恩典，
但亦体验到每日生活当中所经历到神的恩典。
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你必须学会这个智慧。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你必须要学会这个智慧。
我们称它为 paradox，
我们称它为 paradox。
台湾的翻译叫做吊诡的，大陆的翻译叫做恶律背反。 两个相反的东西放在一起是一个真理和智慧。
是两个相反的东西放在一起是真理和智慧。
好像刚才所看的这段经文的后半段，约翰福音。
好像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是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说什么？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讲什么呢？
十二章二十四
章二十四二十五节。
你看不清楚，看你的圣经。他提到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一个人若爱惜自己的生命，就失丧生命；一个人若恨恶自己的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么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 paradox。
这句话本身是一个 paradox，
因为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所说的是什么？
因为
爱惜你的生命，你就失去它。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讲咩咧？你如果爱惜你的生命，你就要失去啦。
你恨恶他，你就得到他；
你恨恶佢，你就得到佢。
这是一个矛盾。
这个是一个矛盾。
你爱惜他，
你爱惜佢，
你要抓住他，
你要揸住佢，
你就失去他，
你得佢，失去
佢，放弃他，
放弃佢，
你恨恶他，
恨恶佢，
然后你就得到他，
你就得到佢。
矛盾的吧？
好似诶，好矛盾嘅。
这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表面的意思是这样，
表面嘅意思系咁样。
你爱惜生命吗？
你系咪爱惜生命呢？
你想活久一点吗？
你想活耐一啲呢？
怕死吗？
佢死啦。
不敢吃虾子吗？不敢吃虾子。
唔敢食虾，
因为胆固醇太高。
因为胆固醇太高，
你会死得早一点。
你会死得。
你爱惜生命，就要失丧生命。
你爱惜生命，你就要失丧生命。
每天出门怕被车撞吗？怕被车子撞。
你去到马路怕被车撞。
哎呀，这个怕那个怕的。
这个怕那个怕。
这样人就会死得早一点。
这些人都会死得早一些。
爱惜生命就要失丧生命。
爱惜生命就要失丧生命。
恨恶生命的呢？
恨恶生命的呢？
每天说哎不要活了。
没有啊，哎不要活了。
常话说啊来去死了。想要去死的人啊。
想要去死的人。
都活得久一点，
都会活得耐一些。
心理学家真的做过统计，
心理学家做过统计，
他们做过自杀研究，
他做过自杀的研究，
他发现一般的人口里面，
他发觉一般的人口里面，
女人有自杀倾向或者表明有自杀意图的人是男人的三倍，
女人有自杀倾向和自杀意图的人是男人的三倍。
但是男人，
但是男人
是特别在哪里？
特别是男人，
男人是一种特殊动物，
是有特殊的动力。
因为统计的结果，
因为统计的结果，
真正自杀而死的男人是女人的两倍，
真正自杀而死的男人是女人的两倍。
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什么呢？
女人常说 要去死啊，要去自杀，就没死。
女人常常说要去死啊，要去自杀，结果就没死。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例外的，女人都比男人长寿。
全世界的国家的人女人都是比男人长寿，
各种的原因，
各种的原因。
我说打仗都是男人去打，所以男人死得早。
所以你说打仗都是男人去打，所以男人就死得早了。
那 不打仗的国家女人也是活得比男人久，
但是不是的，如果你不打仗的国家女人都是比男人活得久一些。
男人呢？
男人呢？
男人的特征就是台湾话叫做讲讲话来去戏，静悄悄的去死掉。
男人就是静悄悄的去死掉了。
男人自杀的是十个有九个不写遗书的。
男人有十个人自杀，九个都不写遗嘱的。
事先也没有任何征兆的。
事先也没有征兆的。
所以每次男人自杀的时候。
所以每次男人自杀的时候。
太太都哭哭啼啼的。
太太都哭哭啼啼的。
也不先讲一声。
也不先讲一声。
也不告诉人家为什么。
也不告诉人家为什么。
男人就是这种动物嘛。
男人就是这样的动物了，
都不跟你讲一声的，
都不跟你讲一声的，
事后也不交代的，
事后也不交代的，
就静静的就了断，
静静的就了断了。
所以呢，
所以呢，
要活得久一点的话，
所以如果要活得久一点的话呢，
秘诀之一，
秘诀之一，
他们说不要活了，
是吗？
他们说不要活了，
不要活了，
恨恶生命，
恨恶生命，
你恨恶生命你就活得久一点，
你恨恶生命你就活得耐一点，
爱惜生命的就失去他了，
爱惜生命你就失去他了。
我说表面上看起来这段圣经的意思是这个，
表面上看上来圣经的意思好像是这样。
那耶稣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耶稣是不是真的这个意思呢？
当然不是了。
当然不是
了。这叫做 paradox。
这个就叫做 paradox。
但是真理是这样子的。
真的是这样的。
你越珍惜它，
你越珍惜它，
你越想抓住它，
你越想抓住它。
尤其是你要抓住的是一个暂时的，
尤其是你抓住的是一个暂时的，
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不是在永恒里的东西，
不是在永恒里面的东
西，你就失去它，
你就失去它。
你要得着它吗？
你要得着它吗？
你要放弃它，
就要放弃它。
你要恨恶它，
要恨恶它。
当然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
当然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
因为这个希腊文呢，有些字是很不容易翻译的，
因为希腊文有些字是很不容易翻译的，
翻成英文也不行，翻成中文也不行，
翻成英文也不是那么好，翻成中文也不是那么好。
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
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
他用两个希腊的字来形容生命，
他是形容两个希腊的字来形容生命，
翻译成英文都叫做 life，
翻译成英文叫做 life，
翻译成中文都翻译成生命，
翻译中文叫做生命。
因为没有别的字可以表示那种一点点的差别，
因为没有第二个字可以表示过一丝丝的差别。
这两个希腊文一个字叫做 zoe， Z-O-E，
这个字有一个叫做 zoe，
zoe 这个字也简单不知道，不过你一定知道什么叫做 zoo，
你一定知道那个 zoo
动物园，那个字，那个字是从 zoo 这个字来的。
这个字呢，就是从这个 zoo 这个字来的。
动物学 zoology，
动物学叫做 zoology，
也是从 zoo 来的。
也是从这个字来的。
它是指生命。
它是指生命。
因此，动物的生命，动物学 zoo zoo 跟 zoo 这个字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个字呢，就是讲到生命啊。
另外一个字呢？
另外一个字呢？
希腊文的发音叫做 psyche，
希腊文的发音叫 psyche，
P S Y C H E，
P S Y
C H E， 这样。那么希腊文念的是 psyche 的发音的，那英文念的话就是像 psychology 的那个。
所以如果翻译英文呢，就好像心理学嗰个 psychology。
对 ，psychology、psyche 这一次都从希腊文 psyche 来的。
所以这个这个 psychology 这两个字在从那个希腊文这个字来的。
希腊文这两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可以互换的。
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这两个字可以互换的。
都是生命。
都是生命。
不过约翰用这两个字呢，哎，他有独门的绝活。
但是约翰用这两个字呢，他有独门的技巧。
约翰福音用这两个字绝对是河水不犯井水的。
约翰福音所用这两个字是绝对是河水不犯井水，
他知道永恒的生命，
他知道永恒的生命，
永生的时候，
永生的时候，
他已经用永远的 Zoe，
他一定说是永远的 Zoe。
Zoe 这个生命他用来代表属灵的永恒的生命，
所以他用这个 Zoe 这个字是代表属灵的永恒的生命。
Psyche 是一个肉体的属世的短暂的生命，
这个 psyche 就是代表这个属世的暂时的生命。
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的话呢，是怎么说呢？
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是怎样讲呢？
如果把希腊文跟中文混在一起念的话，
如果将希腊文和中文放在一起读的时候，
他是这样说的，
他是这样讲：
你爱惜自己的 psyche， 你就失去你的 zoe，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的 psyche， 你就要保守你的 zoe， 一直到永远。
他说你在世界上
大家注意翻译，我想讲广东话的人都听懂我在说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爱惜这个属世界的短暂的生命，你就失去更高层次的属灵的永恒的生命。
他说你如果爱惜这个世界上暂时的生命，你就会失去这个更高级的这个属灵的生命。
相反的，你恨恶，你不满意，你愿意撇弃世上的短暂的属肉体的物质的这个生命，你就可以真正得到永恒的生命。
相反来讲，如果你不爱惜，你厌恶这个暂时这个属世的生命，你就可以得到永恒的更加高超的生命。
不过感谢主，
不过感谢主，
偶然之间我发现有一种语文可以很好翻译。
偶然之间我发现一种语文有好的翻译，
台语。
台语
是我所 会的语言当中，目前唯一我知道的可以翻译这段圣经，而且翻译得很贴切，又简单，又干脆，又明了的。
台语是我所能够理解的这些方言当中，觉得翻译这一节能够翻译到最贴切的意思。
我们当中所导的是属于台语教会长老教会，你从小在台语教会长大的。
我们中间有几多是台语教会长大的？
好，请放下。
请放下。
不多。
不多。
因为我知道在 Dayton 另外一个地方有台语教会的联合夏令会。
因为我知道在 Dayton 另外一个地方有台语教会的夏令会。
偶然间在台语教会我发现。
偶然之间在台语教会我发现。
因为我是福建人。
因为我是福建人。
家乡话是闽南话。
家乡话是很难。
福建话、闽南话、
闽南话也好难，
所以我在家里讲闽南话、讲台湾话的。
所以我在家是讲闽南话、讲台湾话，
但是我讲到很少讲台湾话。
但我讲到很少用台湾话，
我几乎只有在美国用台语讲到。
我几乎只有在美国是用台语讲到。
回到台湾，还没有人知道我会讲台语。
所以很多台湾人仲未知道我仲识讲台语。
我第一次那时候我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应邀在台语教会讲道。
所以我第一次在这个西北大学读化工系的时候，我第一次应邀用台湾话讲道。